呢一份68页嘅报告题为《中国嘅演说法暴政对新疆警方大规模监控软件嘅逆向工程》。逆向工程又称为反向工程，就是对别人嘅产品进行逆向分析研究、演绎，并得出该产品嘅处理流程、组织结构、功能性能规格等设计元素。逆向工程多用于仿制产品，但是人权观察为了了解监视哪一个、怎样监视这一类的问题。报告说，从2018年1月份到2019年2月份，人权观察对一种公安机关使用的手机软件进行逆向工程研究。该软件可以连结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即新疆警方收集个人资料，标示潜在威胁人员的警务方案。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年话：，我哋嘅研究首次证实新疆警方正在对民众嘅合法行为进行非法嘅资讯收集，然后利用呢啲资讯嚟到对付佢哋。中国政府监视住新疆居民嘅一举一动，揾出被佢认为可疑嘅物件，再对呢啲人进行更加深入嘅审查。唔同邻居交往为清真寺筹款都引起注意噶。人权观察表示，新疆当局正在从一般民众身上收集大量不同类型的资料，从血型到身高，从宗教气质到政治倾向。该警务平台以36种人为资料收集数据，包括停用智能手机、避免同邻居社交，以及热衷于为清真寺筹款或者是物品的人。人权观察得出结论话，这个一体化平台追踪新疆每一个人，靠住追踪手机、车辆和身份证，它可以监控大众的动态，还可以记录用电和加油的情况。人权观察发现，该系统和遍布当地的检查站共同构成一道隐形或虚拟的围栏。一名前新疆居民在被拘留和释放一个礼拜之后，对人权观察说，他刚刚走进一个商场，橙色警报就突然响起了，他马上被警察带到去派出所。他说给他们听，我刚刚才从看守所放出来，他们说我是无辜的，但警方就说你不能够去任何的公共场所。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当局对一体化平台做了程式设计，好多平常的合法活动都会被视为可疑行为的指标，例如是非车主去买汽油、出国太耐、手机没办法追踪，都会触发到警报的。该系统能够监察出到加油站买油的人和该汽车的注册车主不同，这时那个软件就会向附近的政府官员推送警报，通过下拉式选单显示不匹配的原因，来到决定这件案件是否可疑或者是需要出动警方去调查。这个软件还可以监察到人员出国旅行的期间是否过长，提示官员审问预期人员或其亲友有关其旅行的情况。这个软件还会指示官员检查预期人员的手机是否存有可疑内容。该系统如果发现某个人的手机没办法去追踪，就会向官员警示，确定手机拥有者的行为是否可疑而需要调查。人权观察发现，这种调查有时包括检查手机中是否装有51种被列为可疑的互联网工具，包括 WhatsApp、Viber、Telegram 和虚拟私人网络 VPN。 一体化平台系统也会监视大众的交往关系，例如凡是被侦测到和警察监控名单上的人员一起去旅行，或者是和最近申办手机门号的人员有关，都会被视为可疑。人权观察表示，根据这些含糊笼统的标准，该系统可以组织可疑人员名单，由该官员决定是否加以拘捕。有官方档案提到应该拉就拉，显见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拘捕所有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员。被捕人员将会在基本程序保障缺乏的情况之下遭到审问，他们没有请律师的权利，有些人遭到酷刑或者其他虐待，亦都没办法获得有效的救济。在严打行动之下， 新疆当局大量收集生物识别资讯，包括全区12到65岁居民的 DNA 样本、指纹和血型。居民申请护照时候还要提供语音样本，所有这些资料都会被输送到集中的可以搜索的官方资料库当中。虽然新疆的这种系统特别具有侵扰性，但其基本设计和警方在全国各地规划和实施的设计大同小异。人权观察要求中国政府关闭这个一体化平台，删除从新疆居民收集到的资料。该团体呼吁各个政府制裁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和涉及严打行动侵权行为的其他高级官员，例如是根据美国全球马格尼兹基法案对他们实施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人权观察还主张各国启动出口管制，以防中国政府获得用于侵犯基本人权的技术。人权观察还呼吁联合国会员国推动成立国际实况调查团，评估新疆情况，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报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桑在4月30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在新疆采取的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完全是依法进行，亦都喺度尊重紧同埋保护人权，新疆嘅各个族嘅人民都给予广泛嘅支持。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